我想引用昔日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对于众人所说的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是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。若是你没有圣经，你可以听我读出来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若是你认真听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这一种的发表很特别。为何耶稣要说人子来呢？我们一般人从来没有人用这一种的口气，这一种的发表，这一种的讲法，当他来到众人面前的时候就说人子来，最多是说我来了。即便是国家的总统，是社会的名人，是某某科学家，他也只能说我来到了和你们分享什么，但是不会用一个口气说人子来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这包含着一个很要紧的神对世人救赎的一个真理。早在旧约圣经，在旧约时代，也就是说早在公元前那几千年的里面，神已经拣选他的仆人和先知，借着他们说到许多的预言，写在旧约圣经的上面，就论到将来神要差派他的爱子耶稣降世为人，来做世人的救主，来拯救世人。而神要拯救世人，就要借着他的爱子耶稣。他的爱子耶稣如何拯救世人呢？照着圣经旧约的预言和启示，就论到有一天全能的神，他的独生爱子本来就是神，但为着拯救世人，他要道成肉身，就是神成为肉身，神子成为人子，就是耶稣降生的故事的。所以耶稣说人子来，他的意思就是意味着他是全能的神，穿上肉身成为人。当然这件事的发生，就是照着圣经的预言，早在公元前几百年，神就借着先知预言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时候到了，这句话的预言就应验了，神就拣选了当时童贞女玛利亚。神拣选她，她顺服神的呼召，圣灵投胎在玛利亚里面，然后诞生了婴儿耶稣。耶稣本来是神，但是他因为爱世人，情愿降世为人，而这个降世的过程是那样的奇妙。借着玛利亚，他诞生为人子，他成为人，才能够拯救世人，有一天才能够为着普天下世人所犯的罪，成为代罪的羔羊，来接受神的审判。所以耶稣在本处的时候论道，人子来，就意味着他是神来成为人，来拯救世人，我要做世人的救主。全球古今中外，只有一个说法，就像耶稣这个说法，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这样说。他说人子来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很特殊的来到世上， 圣经又有一处这样说，他说他到世界，世界是借着他照着，但是世人却不接待他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认识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原来万物是借着他照的，凡被照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照的。他到自己的地方，他所创造的地球，他所创造的世界，被照的世人反而不认识他，不接待他。所以神的爱子耶稣他来了，他来到地球上，他来到人类当中。他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前面我们论到他是很特殊的来，所以他表明人子来，神子以人子的方式来到世间，这样才能接触世人。若是他以神子的方式显现，那么所有的世人看见他就灭亡了。有人说，我若看见神我就信他，我说你若看见神你就没命了。有罪的人看见鬼全身僵硬动荡不得，若是看见全然圣洁的神立刻死掉，因为圣经说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，使人不能看见的，也是不可以看的。为何全然圣洁的神一显现的时候就审判世人？试想，全能神所造的太阳，人用肉眼去看都觉得刺眼受不住，何况全然圣洁的神的显现，能立刻给审判死掉。所以神爱世人，有罪的人，内心世界充满污秽见不得光的世人，神因为爱世人，他就要神子来成为人子，降世为人，然后来拯救世人。他怎样拯救世人呢？耶稣开宗明义的讲得很清楚，人子啊，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有人以为耶稣来到世上无非是道人向善创立基督教，好像在万种的宗教里面创立了多一种的宗教，又有人以为只不过是道人向善，又有人以为他只不过留下一些像英雄榜样那样叫人去笑话，又有人以为他是讲仁义之道，是好的，众说纷纭。然而我们听听耶稣怎样讲，他很清楚讲到人子来，他来到地上的目的，他从高天降世为人，那个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我们先来思想什么叫做世上的人。世上的人就说出就是失落的人，在原来的意思，失丧就是失落，失落的人，被造的人，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，从此人就在失落的里面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起初神创造地上的万物，神说有就有，地上万物的被造是为着人。当神造好了万物之后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头一个人，名叫亚当。神吩咐亚当警醒看守神所给他的伊甸园，就是乐园。可惜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了，他听从五蛇魔鬼的欺骗，就是当时魔鬼的邪灵呢，就借着古时的那只蛇，那条蛇就引诱夏娃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犯罪。在神所创造的里面并没有恶，何来需要分别善恶呢？当时魔鬼只是给夏娃有一个念头，就是你要像神那样分别善恶。这个骄傲的罪一进来，夏娃接受了，亚当也随着他犯罪， 一同堕落，从此在人类的血轮里面都带着我们祖宗亚当的所犯的一个罪，就是骄傲和背叛，几乎在每一个人里面都很容易有这个自满、骄傲还有背逆造物主的那一种感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亚当犯罪堕落之后，他们就开始躲藏起来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走来走去，对那人说，你在哪里？那人非常的惊慌，他逃避神的面，因为他犯罪了。神寻找，神问他说，你在哪里？被造的人犯罪了，因为犯罪就逃避圣洁神的面，因为犯罪就落在魔鬼黑暗的权势底下。因为圣经说，罪入了世界，世界就沉沦在罪中，从此死就临到众人。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人类不仅有肉身的死，同时还要带同自己的灵魂将来面对神的审判。因着一生所犯的罪，审判的结局就是灵魂给丢在烧焦的火湖里。正像昔日神对亚当说，你吃的日子就必死。当时亚当肉身还活着呢，这一个死是代表着因为犯罪肉身要死，因为犯罪灵魂要给审判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他不能违背他自己，他若是给犯罪不义的人将来灵魂上天堂，魔鬼都要控告你不义，神不能违背他自己。然而神又是慈爱的，他看见亚当犯罪的时候，他的内心是充满了爱，他亲自寻找始祖亚当，你在哪里？我告诉你，整本圣经就不断的把神寻找的爱显露出来。在每一个时代，神拣选他的仆人使你传扬他的福音，显明他的心肠。神不断的寻找世人，受到了神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亲自来寻找失落的世人。什么叫做失落的世人？这包括的几方面的意思。第一方面，被造的人原来是在神的恩典中，是享受神的爱，结果因为犯罪堕落了，远离了圣洁的神，背向着神，不是面向着神。这就是人的情形，远离了全能的造物主。当被造的人远离了神之后，就落在失落的里面。所以人生不断有失落的感觉，能在失落的里面有哪些感觉呢？有虚空感，就像有很多人以为人生赚钱呢、成就啊是目标，结果当他有一天即使赚了一些钱，即使有一些的成就的时候，他仍然觉得自己在迷失的里面，若有所失，里面那个真空，里面心灵的虚空啊，是地上任何的名利地位钱财所不能填满的，是任何的娱乐刺激都不可能填满。异常的娱乐过后，里面的虚空是加倍。为何现代人有的甚至寻找毒品，寻找刺激性的玩意？因为他心灵太虚空了。所以历史上有一个调查显示，自杀率很高的是那些超级富翁啊。为何这样呢？当他们拥有钱财的时候，心灵是异常的痛苦啊。原来被造的人远离了造物主，里面的虚空永远得不着满足。所以在中古世纪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家这样说，他说被造的人除非得着造物主，活着在他里面的真空永远不能填满， 一点都不错。多年来，我主领许多的布道会，我亲眼看见无数的人归向耶稣基督，也就是太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。从他们的面孔上面，我能够看见一个被造的人回到造物主的怀抱，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拯救，不再失落，不再失丧，人生有目标，有意义，充实，那一种的感觉。从他们面孔显出轻松、喜乐、满足的笑容，经历过的人才知道。当他们听见福音、呼召的时候，来到台前，然后跟着祷告接受耶稣。一祷告完，接受耶稣，主耶稣进入他里面，他的内心立刻像个灯亮了，所有的黑暗都跑掉了，顿时忧愁泛来的是平安，顿时圣灵进入他的里面，耶稣与他同在，所带来的是喜乐，是平安，是安息，是跳跃。尽管环境照样是那样的艰难，照样面对许多的变化，许多无形的重担，然而耶稣一进来，喜乐来了，平安来了，神的拯救同在来了，不再失落。我经常形容，这就是像一个迷失了路的女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，回到母亲的身边，那一种的安息，又像离家出走的浪子回到父家，那种重新找回安息。是的，今天人类在失迷的里面，人类离开造物主，不断寻求目标，但是短暂的人生几十年，来回匆匆，转眼成空。圣经说我们的一生是70岁强壮到80岁，即便90岁吧，但是这一生所经夸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人生实在太短暂了，转眼已经步入晚年，又何况生命不在人手里。人离了造物主，就是在地上生活这几十年，转眼过去了，另一代又来了，难道这就是人生？我的朋友们，若你安静思想一下你的人生，你会感觉若有所失，自己在虚空里面，在孤单的里面，失落感、孤单感。又由于人生年纪越大，犯罪越多，这个天性的败坏越显越多。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理想是好的，但是自己做不来。为何？因为发觉在自己里面有一个犯罪的罪行，贪心、骄傲、自私、恨人、心胸狭窄，又有污秽的邪情失意，在人的里面不断的发动，成为人的主人，来奴役人，来控制人。一般人叫做瘾呢，抽烟的瘾一到，一个大男人明知道吸烟危害健康，明知道是危害健康，当这个烟瘾一到的时候，束手就擒。人就是卖给罪这样的懦弱。许多人明知道赌博令到自己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，但是赌博的瘾一到，束手就擒。许多人明知道贪污有一天要身败名裂，成为阶下囚，但是面对金钱引诱的时候，埋没良心就贪污下去。日光之下，大有人在。我们看见人性就是那样的堕落。正因为人在世上，人失去了造物主，就没有力量胜过罪。人失去了造物主，里面就虚空，永远不满足。人失去了造物主，同时就落在罪的权势捆绑底下。正像我刚才所描绘的，人失落在罪中，因为人失落在罪中，给罪的捆绑，就吃尽了犯罪 所结的苦果。有许多人辛辛苦苦才爬到一个高位，结果后来因为他犯了罪，他的罪追上了他，身败名裂，他的丑闻一爆出来，真是无地自容。你会看见人性一直给罪恶所苦待，所俘虏。什么叫做失丧的人、失落的人？失落的人，一位失去神的人，失去今生和永恒平安的人，落在罪的捆绑底下，同时也落在魔鬼的捆绑底下。人一失去神，就失去保护，失去平安。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，所以难怪今天有很多人常常怕而硬，迷信偶像。为何呢？因为终日给撒旦魔鬼控制了，他总觉得我的命运不好啊，我的运气不好啊。为何不好啊？因为落在魔鬼的控制底下。然而耶稣基督来了，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一个人无论他是在迷信偶像里面，是在偶像的控制底下，或许在渺茫的人生里，在失落的里面、虚空的里面，在罪恶的捆绑底下，因信耶稣基督，他要从撒旦的权柄底下给拯救出来，从虚空的人生里面给拯救出来，从罪恶的捆绑苦害里面给拯救出来。耶稣基督来了，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也就是失落的人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耶稣爱你，他从高天来到地上，就是要来寻找，就是要来拯救。那么他怎么拯救呢？圣经让我们看见耶稣来了，他要寻找，他要寻找每一个世人。他的寻找说出他的爱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你的需要，然后他要拯救。我们先来思想他怎样拯救。耶稣知道普天下的世人因为犯罪迷失了，因为犯罪走迷了路，走到一条引进灭亡的道路。许多人从来不知道，原来短暂人生有一天到了尽头的时候，却是引进永恒，却是引进一个灭亡。就像圣经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却是引到灭亡之路。有许多人不晓得啊，所以耶稣说引到灭亡的路，那一个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走上去的人也多。因为人犯罪，罪的结局就是死，面对神的审判，灵魂给丢在烧烧的火炉里，今生受罪的苦害，来生承受罪的苦果，罪的刑罚。耶稣因为爱我们，他知道按着神的公义，神要审判罪，按着神的慈爱，神要拯救世人，所以他甘心乐意成为人子，最后为普天下的世人成为代罪的羔羊，给钉在十字架上。为何耶稣要给钉在十字架上呢？因为我们双手所犯的罪，我们双脚所犯的罪，全然圣洁神的爱子，且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在十字架上代替普天下的世人所犯的罪，代替我们接受神公义的审判，在十字架上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十字架就像宇宙中一个最大的法庭，神的爱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生所犯的罪，一生所犯的罪，然后他替我们尝了死的滋味。原来犯罪的结局是要死，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埋葬了。圣经说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当他复活的时候，他宣告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。他借着死而复活，正像圣经所说，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。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然后他升天，他赐下圣灵，叫凡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他可以免去将来神审判的刑罚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他的罪担当了这个刑罚。所以凡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，就不至灭亡，将来灵魂不至灭亡，反得着神永远的生命。 这就是圣经所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也是另一处圣经论到耶稣救赎的时候这样说：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我们都像迷羊迷失在这世界的旷野里。耶稣像好牧人那样，他亲自来寻找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完成了救恩。他曾差派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今天神的福音这个好消息已经传遍全球各地。我盼望当你听见的时候，你同样能够转向耶稣。你可能问我，我如何得着呢？只要你诚心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这个救恩就是你的。当你开声祷告，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句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恳求主赦免你的罪，你的灵魂就得救。我告诉你，主在寻找你，今天他寻找你，他要拯救你，诚心归向他吗？请你跟我一同低头祷告，现在就开始。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开声祷告一句，心向着主耶稣，闭着眼睛，现在就开始。主耶稣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。主耶稣啊，我的心悔改归向你，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主。求你住在我的里面，将你的生命和圣灵赐给我，将赦罪的喜乐平安充满我。我将一生信靠你，我与魔鬼断绝一切的关系。谢谢主救了我，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若你诚心跟我祷告，我恭喜你，从今天开始耶稣就是你的，你可以天天祷告耶稣。